在这先问候大家，主日平安。
平
安。
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聚会，一同的敬拜，我们也要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的灵自由运行的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来借着今天神你的话语来再次的喂养我们，让我们无论台上台下，我们同得你话语的好处。愿主你施恩帮助，愿主你看过我们下面的时间，赐给我们平静安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里我们蒙你的保守，求主你除去一切的搅扰，使我们领受主的话语来赐福我们，让我们生命有长进，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我继续来学习主耶稣的门徒彼得的这个例子啊，他的信息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题目呢叫风浪中的使命旅程，风浪当中的使命旅程。所以经文呢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4章里面哈。那我相信这个圣经故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个故事哈。那从前呢，在英国的东海岸有一个年迈的灯塔守望人，他年纪很大了，但他还坚持做一件事情，就是守望着这个灯塔。他几十年如一日哈，那每天晚上呢都是孤零零的在那个灯塔里面。那他要点亮灯塔的光，目的呢是要指引风暴中的渔船可以回家。所以灯塔的作用很大哈。那有一天呢，记者就采访他说：“他说你不怕黑夜的风暴吗？”那这个老人家就笑着说：“他说我怕哈，但是我知道总有渔船在风暴中等着我点亮那盏灯。如果我不点亮那盏灯，那他们就没有方向我不能让他们在风浪当中失去希望。所以这个故事就很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哈。有的时候我们蒙神的呼召，我们做看似微小但是意义却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就像这个灯塔哈，它虽然很小，就一个人去做，但是它的重要却是对我们来说，对在风暴当中渔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当中，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哈，就是主催上船，踏上使命。那么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是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叫他们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看到说，这是主耶稣当年带领门徒渡海的这一段经历。那么在这段经历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门徒，大家想想门徒为什么要去渡海呢？他们是不是在那想我们去锻炼一下身体吧，我们从这边到那边去我们划船试一下，你发现是不是呢？不是的。那门徒要渡海是因为什么呢？不是他们自己想去渡海，不是他们自己想去摇橹划船，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谁啊？是耶稣催他们上船的。所以我们看到不是门徒自己想去的，而是耶稣让门徒上船从这边渡到那边去的。那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哈？如果说是耶稣让我们去的，我们常常觉得说那这件事情就会一帆风顺，没有什么一点难处。但是你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为什么门徒渡海是耶稣催他们去，耶稣要他们去的呢？是因为在这个之前他们还沉浸在那一个故事那个神迹当中，就是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哇，这个神迹是在四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的，以至于说这些门徒们他们当时非常的兴奋。哇，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至少男丁至少就5000人，还不算妇女和孩童所以他们还沉浸在那一个神迹当中，那耶稣就催门徒上船。所以用催这个字呢，就说明是耶稣有意而为之的。那门徒要按照耶稣的安排 来上船，来进入到这个风浪当中哈。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既然是耶稣让他们去的，那他们为什么还遭遇到这么大的难处呢？这个难处就是他们在渡海的时候，他们在海上遇到了风浪。所以有人说，那既然耶稣让他们去了，怎么还会有痛苦？那有人说，可能有些人遭遇痛苦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耶稣的话，所以呢，有些人会遇到一些难处，遇到一些困境。但是我们发现，门徒并不是，门徒去渡海这件事情，不是门徒自作主张，不是门徒自己想去做的，而是耶稣让他们去做的。但是门徒渡海是听耶稣的话哈，但耶稣还让他们经历了这个风浪的难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考哈，其实你发现是不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就不再有难处了呢？不是的哈，是不是我们做了礼拜，我们聚会之后，我们做生意就更赚钱呢？我们读书就会更优秀呢？就你发现有时候也不见得哈。那虽然我们信主还有难处，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各样的环境，但其实你会发现是主的许可，那这些环境这些难处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好处的。因为一个人生命的成长是在环境当中成长的，一个人的信心他能够成长起来是在那个环境当中被操练的。就像门徒去渡海一样，他遇到了风浪。其实我们人生不也是这样吗？很多时候很多的环境，很多的变故，很多的转折，那么表面上是偶然的，其实我们看到实则上是有神的带领。所以门徒被耶稣叫你们上船好，然后从这边渡到那边去，那经历这个风浪其实是对他们信心的一个考验，也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风浪当中操练对主的信心。所以门徒们就很顺服就去了。因此我们会发现顺服是什么呢？顺服的起点呢，不是一个很舒服的选择，不是一个舒服的选择，乃是响应主的催促。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顺服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要我们去做我们比较舒服的，所以这还不是顺服的起点。顺服的起点是什么呢？是响应主的一个催促。因此我们看到在圣经上曾记载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他原来叫亚伯兰哈。你会发现当他听到主呼召的时候，神呼召他哈，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呢？我们可以想象，当你离开你自己的舒适圈，你离开你原来很生你自己很熟悉的那个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呢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你会发现会充满一些挑战，充满一些困难。我们不说离开有多久哈，就是我们到外地去旅游，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就不像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家里面那样方便哈。那亚伯兰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这是彻底的离开哈，不再回来了。那亚伯兰怎么做呢？在第四节就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去了哈。那个时候呢，亚伯兰离开他的家乡哈兰呢，当时是75岁。所以你看到亚伯兰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就是当神呼召领到他的时候，神叫他离开哈，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就离开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顺服的榜样。他为什么敢离开呢？其实我们看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那里有给我们更多的信息哈。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出去的时候他去哪里呢？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就神带他说你要出去哈，那他就顺服神的就出去。那去哪里呢？那当时呢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就是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 雅各家。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也是一个非常顺服神、顺从神呼召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门徒当时被耶稣催促说要上船，其实也是什么呢？就是离开他们那个熟悉的环境，踏上神为他们安排的这个使命的旅程。所以神有使命要托付给我们，但不会一开始就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用风浪来塑造我们。因此我们说耶稣带领门徒渡海的经历，这段经历是主耶稣他特别的安排，是他催门徒去的，让这些门徒去经历这一切，为的是造就门徒，为的是让他们的信心得到操练。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行走在这个时代当中的时候，其实就像门徒当年走在这个海面上一样。那么主耶稣许可这些难处临到我们，为的是造就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这个风浪带给门徒在他们生命当中有很大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呢？我们看他至少经过这个风浪之后，他们对主的认识更加的清楚了。原来只是停留在一个层面上，但后来呢，他们经历这个风浪之后，在船上的人都拜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当经历一些风浪，经历一些难处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对主的认识也会更加的清楚，我们的信心会得到操练，会得到增长。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顺从主的催促来踏上这个使命的旅程呢？那我们看第二点就是风浪摇撼，操练信心。那么我们看到讲到说那个时候24节开始讲到说那个时候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那个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指的是耶稣在山上独自去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当门徒经历风浪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和门徒们一起都在船上，耶稣到山上独自的去祷告。那么特别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是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哇，你可以想象那种场面狂风大作，海浪翻腾，那这个是超乎他们这个预料的。即使门徒当中有几个人是做渔夫的，面对这个情况呢，他们也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但其实我们看到加利利海那有人说是海，有人说是湖这都一样的，经常会有这种突如其来的这种风暴。所以有人说我们的人生呢就像加利利海一样常会有忽然临到的风暴，是不能预测，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所以当门徒顺服上船之后，我们看到风浪就如期而至了。那么你看到信心不是避难所而是一个操练场。所以在这风浪当中门徒并不知道耶稣在哪里，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他们就在海浪当中花很大的力气去挣扎。那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记载着说他们就摇橹甚苦他们要在这个风当中，他们要努力的使船能够平稳下来。那特别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时间点这里说是夜里4更天，所以这还不是大白天呢夜里四更天呢是深夜黑夜当中最深最黑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呢是天最黑的。你想想他们在狂风他们与狂风搏斗了，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在风浪当中去挣扎，他们焦虑不安他们在想，他们说耶稣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想我们的老师去哪儿了呢？他们以为是他们自己一个人在他们这一小群人在奋斗其实呢我们看到其实不是的耶稣知道他们所处的困境，耶稣一直在关注着他们，一直在注意着他们。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困境但耶稣没有立刻行动。你看到他们所遭遇的耶稣都知道，但耶稣没有立刻就行动没有在风浪开始的时候就到他们那里去。你发现耶稣说是跟我们 常常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哈。大家还记得马大、马利亚、拉撒路这一家哈？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拉撒路患病了哈，那去报信给耶稣哈。那么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耶稣在所居之地仍然住了几天啊？住了两天。所以，其实他到拉撒路坟墓到那边去的时候，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素来爱这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常常想不明白，说为什么耶稣爱这个家庭？听见拉撒路患病了，啊，还故意在居住的地方又待了两天。你说耶稣爱不爱这些门徒呢？爱这些门徒。但是我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耶稣没有在他们遭遇风浪之前，或者遭遇风浪开始的时候，耶稣就到达了船上，就帮助他们，与他们一起在船上经历这个风浪。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做事，他有他自己的属灵的逻辑，他有更高的心意和计划，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所以我们觉得说迟迟未见的这种行动哈，实在是令我们难以忍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遭遇的这个境况，耶稣他知道了，而且他早就知道了。那我相信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是等候他施恩的时候来临就好了，因为主知道我们所遭遇的境况。所以在诗篇121篇里面也讲到说，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你可以想象，当人累的时候，人都要打盹，都要睡觉。但是说保护以色列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那么正当门徒很累、很精疲力尽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那么海面上呢就有一船黑影向他们移动。那么个人呢，因为这个焦虑啊、疲倦呢、啊，他们他们已经有提高了警觉哈。就已经很担心哈，结果这个时候呢，有人说是个鬼怪。你可以想象哈，可能原来大家还不害怕哈，结果被谁这么一喊，啊，那就都害怕哈。他们害怕到什么程度呢？就喊叫起来。你可以想象这些大男人哈，在船上经历风浪，是很黑的啊，这个时间段里面哈，看见一个黑影。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挺害怕的，结果有人说是个鬼怪，怎么样，就更加害怕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害怕的程度怎么样，就喊叫起来，就非常的害怕。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怎么样，放心，是我，不要怕。所以这是耶稣对他们的安慰哈。耶稣说你们放心哈，不要害怕，不是鬼怪哈，是我，你们不要害怕。所以你看耶稣没有在他们经历风浪之前，他们耶稣就跟他们在一起，而是在他们在经历风浪的过程当中，耶稣就带给他们安慰。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用风浪啊，会使我们更认识自己，更加学习去仰望他。这个风浪对人的信心是有操练的。我们就想象在圣经上有个人叫做约瑟啊，那旧约当中的约瑟呢，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风浪当中的一个人。约瑟呢，他得了异梦，然后呢，这个他的兄弟就嫉妒他，把他卖了，把他他都到了埃及去哈。后来呢，他又做奴仆被因为被祖母陷害入狱。那么他在狱中解梦呢，又被遗忘了两年哈，所以整整13年的风浪苦难。但是我们看到在约瑟的故事当中，圣经4次讲到说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所以最后呢，他一日翻身哈，那神使他来执掌做埃及的宰相，来拯救他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他自己说，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虽然经历风浪，但是在这个风浪当中，神与他同在，神没有离弃他。就像门徒经历风浪的时候，耶稣也并没有离弃他，让门徒在这个风浪当中，他们的信心能够有所成长。所以我们说神许可环境的不顺，正是要炼净我们去依靠他， 去仰望他，也让我们去信靠他。所以风浪摇撼要操练信心。好，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哈，叫踏浪而行，伸展信心。这个八个字呢，我和大家一起来读哈，来预备起。
踏浪而行，伸展信心。
我们看到接触上面的27节哈，耶稣对他们说哈，当他们害怕的时候，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看连忙就是耶稣很爱他们哈，耶稣赶紧跟他们说，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好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神迹停在这边就可以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风浪当中谁来了？耶稣来了。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好了，耶稣来了，我们还怕什么呢？那肯定是风平浪静，大家得了平安嘛。好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你发现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神迹原本就可以停在这里，就此结束。耶稣上船了，风也住了，浪也没有了哈，浪也平静了哈。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之后杀出一个人，是谁呀？那人叫谁？叫彼得哈。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彼得在途中出来讲话了。所以我们说，如果说第一个神迹哈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是第一个神迹，那因着彼得的讲话就有了第二个神迹，就是彼得也在海面上行走。所以第一个神迹显明是什么呢？主耶稣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耶稣是看顾人的主，耶稣是施恩给人的主，耶稣是解决门徒困境的主。那第二个神迹，彼得在海面上行走，就为了是伸展锻炼门徒的信心。所以当彼得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可能是彼得觉得很好玩哈，就说哇，一个人可以在海面上行走竟然不掉下去。所以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奇怪的主意，他就对主说什么呢？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怎么样走到你那里去。哇，这个彼得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啊，一个想法哈。我们说彼得的性格，大家还记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心直口快，是一个敢于冒险，是一个性格爽朗，是一个敢于尝试的人。这些标签都可以贴在彼得身上，对不对？你会发现在彼得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你让他做事三思后行，好像这个时候不太可能哈。他常常是心直口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是先行动然后我再去思想，从来不计后果的哈。那么你看到他这个时候很提出这个很新奇的主意，但是呢却将自己可能会陷入到一个接下来如何去面对的这一个境况当中哈。但你看彼得呢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啊，所以性格一时半会很难改变，对吧？那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觉得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彼得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呢，还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呢？
有
还是没有呢？
有
哈。那怎么看出来是有的呢？他赶走是吧，相对于船上绝对不是彼得一个人，对吧？还有其他的门徒在一起哈，那些没有说我也去试试看哈，只有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所以有人认为彼得见到可能是没有信心的。为什么呢？有人说啊，如果是你，就是说可能彼得还不是很确认的，好像对主是没有信心的。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哈，其实有人说是从原文翻译来看哈，应该翻译成说什么呢？说主啊，既然是你啊，彼得说既然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有信心，是一个自信，这个果敢的一个人。但是彼得呢，他也不是很盲从的，他知道他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有限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自己再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在海面上行走不沉到海底下去。他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所以他就怎么样， 要求主来帮助他，说你要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如果你许可，我才有把握去做成这件事。所以我们说彼得呢，这个时候呢，我可以说是有信心的一个人哈。那信心是什么呢？首先你要有一个明确的对象，你信的是谁。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哈，我们就很容易去陷入到那个迷信或者是盲从的附和当中哈。所以信心对我们来说，就是你要在神的话语上来抓紧神，那个对象是神哈，然后呢根据神的信实来以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指路牌。所以我们也要依靠信心的对象来伸展我们自己哈，来成为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那你要在神的话语上抓紧神的应许，要相信神要做他的工作，并且向神求大事，而且有做大事的这个心智。中国内地会的一个创办人哈，叫做戴德生。那么他做神的工作呢，有三个步骤，哪三个步骤呢？第一个呢就是不可能哈，第二个呢就是很困难，第三呢就是做成了。所以你看到哈，他的这个境况，第一个是不可能啊，第二个是很困难，第三个呢是做成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三个步骤呢？你可以看到说，从戴德生他一生的服事当中就知道说，他是以神的国度和神的荣耀为他最终的侍奉的目标。所以他一方面去仰赖神大能的供应，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全心的投入到这个服事当中去完成神的施工。所以啊，常常经历啊神在他身上的带领。那所以我们看到啊，彼得是一个不堪平庸的一个人哈，求主来伸展他的信心。所以主也看重他的心意，主没有去啊责备他，好像似乎很好强哈。主耶稣允准他说怎么样，三个字告诉他说怎么样，你来吧。哇，那一听到这个话怎么样，彼得就从船上下去，从在水面上走啊，这个是一个要踏入一个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不是在旱地上，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海面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主耶稣对彼得的一个呼召，告诉他说你来吧。弟兄姐妹，这个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让我们在一个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走到主的面前去。当主对我们说你来吧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来还是不来呢？当主对我们说你来吧哈，我们有没有什么反应呢？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反应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对主给我们的话有一个回应，有一个反应。所以当主呼召彼得的时候，你就看到彼得很好的榜样，就是说他反应很迅速，他就从船上下去。那今天主呼召，如果呼召临到我们让我们来，我们愿不愿意来呢？今天主呼召我们，要我们亲近主，到神的殿中去，去敬拜神，让我们聚会来亲近主，我们愿不愿意来亲近主呢？主当年对彼得的呼召，今天也会成为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你会发现彼得这个时候还是很有信心的，彼得没有说主啊我等一等哈，这个风浪太大了哈，你把风浪平息一下我再过去。彼得没有跟耶稣讨价还价，彼得没有说耶稣啊你要风浪平静了哈，然后我就从这边到你那边去，没有。所以也就是说，当主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到神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讲条件和理由了。彼得没有跟耶稣讲说风浪平息我再去，到主面前去，彼得就是凭着信心去，他反应很快。所以说风浪没有成为彼得的一个拦阻，让他到神面前去哈。那今天有什么拦阻我们不能到神面前呢？今天有什么拦阻我们不能去亲近神呢？盼望主帮助我们，彼得听到这个呼召他就去，要我们今天也听到神的话，我们也能够常常亲近主，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最后呢，我们来看危机仰望支取力量。那正当彼得在自鸣得意的时候， 我相信他这个时候就是兴高采烈啊，哇，这个踏浪而行，他认为自己呢很快要完成这个惊人之举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身边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是惊涛骇浪之中啊。他四围一环顾，哇，这个风这个浪非常害怕，将要好、哦、这个错了，要沉啊，不是沈啊，沉啊，因为我用简体，但是我做幻灯片我要把它全部翻译成繁体，所以翻的时候可能就翻译错了，将要沉下去哈、啊。那便喊着说，我相信这个繁体字可能也沉，应该不是这样写吧，是这样写吗？张师兄是这样写，不是了对吧？那便喊着说哈、啊、说怎么样，主啊救我。哇，你看到当彼得在身体往下沉的时候，他立时就呼叫说什么，主啊救我。这几个字呢，我们看到又简单又具有迫切性，就是在遇见急难的时候的一个祈祷，因为情况太危急了，他要沉下去了。这个时候彼得的祷告是非常简短的，你想如果这个祷告再长一点会怎么样呢？如果像我们今天啊，像小五这边的祷告，像我开始前那个祷告一样，我相信彼得就已经沉到海底下去了。所以你发现祷告有的时候不在乎，真的不在乎长短，当然还长一点多一点的时间亲近主是好的哈。长短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祷告是由心发出来的。在这种环境下，彼得不太适合做很长的祷告了，因为这个时候太危险了。所以彼得就向主呼求说，主啊救我，就这四个字，不算标点符号哈。所以你看到这就是彼得最短的一个祷告，也是蒙神应允的一个祷告。因为看到在这个祷告当中，彼得的信心哈，他的对象是向谁祷告呢？向主祷告，他说主啊救我。他觉得彼得会不会游泳呢？会的啊，打鱼的人不会游泳可能不太可能哈。彼得是个渔夫，他会游泳，但彼得呢这个时候觉得靠自己能力是不行的，所以他选择那个对象是谁呢？不是靠他自己，也没有叫船上的人他的伙伴来帮他，他选择向耶稣来求救。所以对他来说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向主来呼求，主来救他，主啊救我。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你看耶稣的反应是立即的，你看到耶稣反应是赶紧，耶稣没有等一等看一看哈，看彼得你游泳技术怎么样啊？没有，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那么你看到当他知道彼得生命不再有危险的时候，就跟他说什么呢？你这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呢？大家看到在这里哈，耶稣对彼得有教导，耶稣对彼得也有拯救。大家看一下哈，有拯救也有教导，大家看是拯救在先还是教导在先呢？哪个在先呢？是拯救在先还是教导在先？我们看这人很清楚的知道是哪个在先，拯救在先。这显明什么呢？如果反过来好不好呢？耶稣先来教导一番然后再拯救他，先跟彼得说，彼得你这个小信的人你为什么疑惑呢？然后再伸手把他拉起来，然后这样彼得可能就沉到海底下去了。你会发现主先拯救然后再教导，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重心所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我们先得救然后再来学义。你看到世上其他的宗教跟这个教是相反的，怎么样？先教你去啊，要先教人哈，然后直到你发现这个人你根本没有力量去受教之后，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但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你发现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可能还不是非常清楚都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因着信心，因着相信神，相信主耶稣，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愿意接受这领受这份救恩，我们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那么在慢慢在这条路上，我们不断的去诚意，不断去成长，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彼得对耶稣对彼得就是这样吗？ 先救他，救他之后再跟他讲。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说，哎呀，我要受洗，那我要再多明白一点哈。你会发现那个点你永远没有满足的，你总跟别人，你总觉得我好像还缺点，还不够哈。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愿意用信心来领受这份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在这个路上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的经历哈，你可以说彼得的是一个在这段来说是一个失败的经历哈。所以你说他有信心呢，但不代表着他所有的尝试都是成功的。但你看到耶稣对他的责备，责备他什么呢？不是责备说彼得你好像比较好强成胜哈，没有责备彼得要在水面上行走的这个要求。耶稣对他的责备是责备他怎么样，不应该有这样的软弱，不应该这样小信。所以彼得虽然在信心的操练上失败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是因为他的信心不能是贯彻始终的。也就是说他一开始要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我们都承认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走着走着走着看到风浪的时候就沉下去，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所以耶稣责备他说，不是因为你愿意来哈这件事情，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风浪你就小信你就疑惑，而是指的是这件事情。因此我们看到在人生的路上，很多时候有些事情也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哈，没有人去喜欢失败，但是失败并非是终局哈，因为失败只是通往成功的一个过程而已。彼得不就是这样吗？你看到他的这段经历，当彼得愿意说主啊，如果是你请教我从水面上到你那里去，耶稣允准他去，他就叫后来走着要掉下去，耶稣赶紧就救他，耶稣又教导他。弟兄姐妹，在整个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弟兄姐妹，你愿意像彼得这样，还是像船上其他的门徒一样？在船上还有其他的门徒哈，我不知道在这段经文当中没有告诉我们说其他门徒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反应。那其他门徒在那边做什么呢？你就看彼得哈，看彼得这段经历哈。那彼得啊，走东西走着走啊，走得挺好，自鸣得意哈。哇，结果一看见风浪要沉下去，然后就祷告哈，那些人就看着了。然后呢，耶稣赶紧伸手把他拉起来，说：“你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弟兄姐妹，你想像彼得一样，还是像船上的其他门徒一样？彼得在这个操练过程当中不是都是成功的，你说一开始那段路程他是成功的，但是掉下去这段耶稣说他是小信的人。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看到我们应该像彼得这样，宁愿像彼得一样因着尝试而失败，而总比那些坐在船上的门徒白白失去一次尝试的机会要好。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在船上就好了，我们不要去这个操练了，我们在船上就看彼得吧，反正他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就帮哈，帮不了呢反正耶稣在那儿。但你发现彼得这个经历对彼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就缺乏像彼得的这种性格，像彼得的这份心，像彼得愿意去他这种性格特征哈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的一种行为。所以虽然失败了，但是对彼得的服侍来说，对他的一生来说，弟兄姐妹，这绝对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和一段经历，很美好的经历。如果你是一直在船上的门徒，你没办法经历到，你没办法体会到。所以后来彼得成为主重用的一个大的使徒，这段经历对他来说绝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上了船，风就住了，那么船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得了平安。那他们都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让我们学 让人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就是 彼得这个人。有位牧师呢，他叫杨牧谷哈，他曾有这样的祷文，我邀请等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这祷文呢，一共有我放在两页上啊，因为一页呢可能我觉得字太小，我放在两页上。他有这样的祷文哈，我们大家就，我看怎么读呢？我们请弟兄来读，一段哈，读这一段，然后我们请姐妹来读下一段，然后下一页也是弟兄先读，然后再来姐妹来读啊。来，我先请弟兄来读，来预备起。
没有人不跌倒而学会走路，没有人不患病而可以成长。
没有人不犯错而懂得选择，没有人不受伤而懂得生命的意义。
好，弟兄，
神啊，谢谢你这份宽容与厚意，赐我机会去犯错，以致我可以完全。
好，姐妹。
求你赐我勇气去使用那机会，更承认别人也拥有那份权利，犯错误的权利。
好，所以这是一段祷文哈。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求主赐给最后这句话，赐给我们勇气去使用那些机会。所以这彼得他在海面上走，这是一个机会。可能彼得的信心没有贯彻始终，但是这件事情对彼得来说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其他门徒所没有的。所以在这个祷文当中上哈，更承认别人也拥有，也要拥有那份权利。什么样的权利呢？犯错误的权利。你可能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但是在这个犯错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就像彼得经历失败之后，在他的灵命上，特别在信心操练上所学到的，对他日后的服事有很大的益处。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的会有犯错的时候。有的时候犯错呢，我们就称之为什么叫做交学费哈。所以到前两天看一场足球比赛哈，一场很重要的一场足球比赛，如果谁哪个队赢取了那个比赛的话，那他们就可以进入到决赛当中。那么在最剩下最后的两三分钟里面，一个足球运动员只有17岁，但踢球踢得特别好，那他选择什么呢？他选择进攻哈，选择把球踢向对方的球门，结果没有把球踢进去，哎呀，很精彩的一个射门哈，结果没踢进去，球被断下来，然后对方一个反击就进了球，结果剧情就翻转了，就对方就赢了这个比赛。所以当时后来大家回看那个视频，就说如果当时那个17岁的那个足球运动员，他把那个球不射向对方的球门，他把这个球带到对方的角球区，在那边拖延一点时间，那么这个比赛的结果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但很多事情你发现没有如果，没有说再比赛一次，重新来再踢一次。很多时候有人说犯的错误就是犯了错误，那有人说他这个球员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对他以后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有人说，但是这个帮助的代价，这个代价确实是很大的。所以如果那有人说，那如果他当时那脚射门踢中了那个球门，这个球进了，那他就成为英雄了，那就另外一个路线了，就不一样了。但是犯错误就是犯错误了，那后来的比赛当中，他也看这个后来再踢他的比赛，在那个时间段，你会发现，哎，这个踢球的这个运动员，足球运动员，他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他就是学习是怎么样成熟老练，控制时间，控制场面。成长需要付代价，成长需要交一些学费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珍惜一些机会哈，即使有些犯错误，那我们说，如果是因为遵行神的旨意，凭信心去行事的，那么总会与我们共同承担事情的一切后果。好，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要学习的4点哈：主催上船，踏上使命，风浪摇撼，操练信心， 踏浪而行，伸展信心，危机仰望，汲取力量。最后呢，我想我们用一个祷告来结束啊。那这是个祷告，也是分成两页啊，因为我要把这个字放大一点，就放成两页啊。结束祷告，我们用这个祷告时，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结束祷告啊，来预备起。
主啊，感谢你为我们预备风浪的旅程，不是要害怕逃避，而是叫我们学会信心依靠，支取属天能力，完成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风浪中的勇士，走在水面上场，奔向你的同在和使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